魔电影儿后动，缺解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欢迎来到今天的早盘前瞻。先简单看一下外盘，外盘昨天晚上有点波澜不惊啊，其中道指是差不多收平的啊，微跌。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小幅收涨 0.43%， 那这个对咱们影响不大，简单看看就可以了。这是外盘。那消息方面来看，也没有太多的消息，有这么几个消息点简单一看吧。那第一个消息点还是资金层面的消息。根据证监会官网线上，截止到1月12日，今年已经是有12家外资机构提交了这个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审批。那在2020年11月至和12月提交这一申请的外资机构数量分别是达到了39家、24家。那根据整个中介公司的一个预计啊，说未来5至10年外资年均净流入 A 股的规模预计是在2000亿至4000亿人民币左右啊。简单来看，那就是外资啊还会继续持续不断的这个流入这个中国啊，也就是说现在来看，人民币资产还是成为按照目前外资或者说国际资本现在一个算是配置选项，甚至是一个大选项之一啊。这是整个外资啊接下来按照整个几年仍然有这种持续不断的流入。另外就是2021年以来仅有的8个交易日里面，共有68款新基金进入发行，至少诞生了15只爆款基金，那这个首募总规模高达4000亿。所以说市场你会发现了啊，国内机构也好，外资也好，其实都在不断流入啊，这边的增量还一直是在有啊。那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好股票啊不便宜，这就成为市场常态。你想啊，一些好股票来看，你看着股值是高高在上，但是问题是一旦掉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各种资金抢。所以说往中长期来看，好股票不便宜这是常态，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中长期看好股票不便宜是常态，那就短期来看有的时候就未必了，尤其是因为涨幅过快或者说短期涨出一些泡沫，那这个时候可能阶段的整理也时间换空间的也是非常容易走的。所以说还是再强调啊，有的时候你实在绕不过来，你就看参考一下这个茅台的走势啊。为什么经常提茅台呢？因为我觉得它的走势是比较典型的啊，比较典型能够代表。所以说有的时候好股票不是天天涨，对吧？即便你机构看好啊，一般说阶段发力之后容易是在横着就走啊。所以说好股票不便宜是常态，但是一定要分清这个周期啊。如果以这个逻辑你去做短线，那就是未必能够匹配得上了。这稍微说一点，这是第一个。那再一个消息点，那就是碳排放的一个相关消息，就是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是将于2月1日起实施。那全国这个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啊，将意味着正式投入运行。那自2021年起，我国是10年碳达峰、40年碳中和的这个履诺征程算是开启。那有机构表示，水泥作为能源密集型和二氧化碳排放重点行业，水泥行业的碳达峰行动方案有望是在年内出台。所以说这里对整个相关水泥国我觉得是有一个是受受刺激。另外就是水泥板块啊，这里面也满足一些这种低估蓝筹，有不少低估蓝筹，因为最近来看包括昨天是中字头炮吧，也说很多相关蓝筹股之中位置在低位的水泥股是能够满足的，所以这个方向可以简单看看。那再一个休息点啊，那谈不上休息了，那就是最近疫情现在各地也是又再去反复，其中黑龙江昨天是新增确诊病例4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8例。那河北还没完全按住，这个黑龙江又冒起来了啊，估计春节之前啊估计还会反反复复嘛，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不过以咱们的防控手段啊，也不要太过担心啊，这边完全按住又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其实老丁一直是在想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尤其是欧美那边啊，欧美那边基本将保全压在这个疫苗上，如果疫苗你陆续接种了啊，还控制不住，会发生什么事呢？但这个是不太专业的分析了啊，大家有事啊也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啊。那这些你不能，既然是这种瞎思考的，就不能作为一些这个操作的应对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啊，大家不妨碍适当去想一想。这是整个主要的消息点，其他的可说的不多了啊。那接下来说一下行情方面。 那最近的行情走的是很奇葩啊，一天大涨，一天大跌，而且关键是这个分化，太过剧烈。这个分化就是指数，跟个股的分化啊，或者说是大票跟小票的分化。那大票或者指数呢，表现依然是强，但是反映到昨天，是偏强的。不过，就像大家所看到，那抱团里的分歧是正在逐步加大，包括很多一些像锂电啊等这一些很多抱团的方向，其实昨天有一些跌幅是不小的。那这也是还是大家一定要去理解的一点，就是再好的基本面，再强的逻辑，也没有只涨不跌一说啊。有的涨出了泡沫，那就要干嘛呢？就切一切了，往哪切呢？对吗？往这个低位区啊。昨天来看，市场明显是有往低位这个权重期，这就是中字头轮动的主要原因。那只是啊，往低位期本身就意味着大资金也认为高位的抱团股短期涨得有点高了，对吧？你再涨来看，那就有出问题了，有泡沫了，对吧？也就是说，你本身高切金，本身就意味着大资金也是认为高位抱团股，对吗？你涨不动了。所以说，你本身出现高切低来看，那就意味着整个大票的行情至少到了一个后期嘛，一个阶段嘛。所以说，只靠地位蓝筹的接力，撑不了太久。也就是说，你可能最多能够满足一些短线的这种投机啊，大票的投机啊。但是你想在能够维持住行情，并不太容易，因为很多高位抱团开始出现分歧，那 TV 的这些本身，尤其是能够满足基本面的，它少呀，对吧？因为真正能够满足基本面好的，哪有便宜的票呢？那反过来便宜的来看，基本说成色都是差一些的。所以说，只靠低位蓝筹的激励撑不了太久，那意味着超低的个股层面啊，你需要出来能够接力啊，这里能否接力，这也才是这波行情能否持续、能否继续一个关键。那这也是我们在昨天收评跟他谈到过啊，因为按照目前来看，大票尤其是抱团越往后，它是有一波算是潜在的一个就是风险一波风险释放这种可能预期要化解，那就是超低的个股啊，你能够快速接力把市场稳住啊，这是能够化解风险。所以说，这个方向尤其是超低的个股层面啊。能否激励，这也是接下来短期我们都看到，截止到昨天，至少个股或者超跌方向的激励吧，还没完全见着啊。这个咱不能先于市场去做动作啊，你资金要先有态度啊。所以说，单看预期啊，指数预计还有高位震荡的预期啊，只是啊，就像还是我们昨天收评加刚才提到过的，如果个股不仅止跌强反弹，那这个个股怎么判断呢？你就看这个分时黄线就可以了啊。如果不仅止跌强反弹，要谨防着大票来一波风险释放的可能。那操作方面来看啊，只要这个分时黄线没见到止跌强反弹，个股层面的操作还是需要多些谨慎。那至于大票来看，如果你想做大票，也只能在指数稳定的情况之下保以低位不涨。那这个指数稳定不是取决预计啊，而是取决市场实际的走势。再比如说开盘市场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抗跌回落来看，也是连续跌不下去，对吧？那这个时候低位的权重你可以尝试去参考一下。当然，更聪明的就是不要再贸然去上车了啊。在车上的你可以设好趋势啊，你可以继续拿一拿啊，对吧？在车下呢，这个时候再跌就上车就有点过迟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早评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中午的午休盘点再见。